听众朋友，大家好。上一回我们讲到，在赵匡胤出生的21年里，三个朝代彼此更替，五个皇帝你死我活，其中连契丹人都到他的家门口到此一游，而赵匡胤居然毫发无伤，这太不容易了，简直称得上是奇迹。更重要的是，连同他的家人也没有一个人在这些翻天覆地的巨变中死亡，连受伤致残的都没有。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对赵匡胤本人，就是对后来的建国方式乃至于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的形成都有决定性的作用。大家不妨想一想，如果一个强悍的足以在乱世中开天辟地创立国家的男人，曾经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亲眼目睹他的亲人死于战乱或者冻饿致死，再甚者他本人流离失所备受欺凌，他会是什么样的性格呢？习惯于怎么样处事呢？我们回想一下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这个苦大仇深的贫农子弟，他的人生经历，他后来怎么样对待他的开国功臣以及他所创立的明朝的国策制度，就足以说明一切问题了。在这里我想提醒一下所有听到这一段落的朋友们，如果你们也有孩子，那么就请给他一个差不多的生存环境吧，不必太舒适，更不必怎么样的奢华。俗话说得好，惯子如杀子反而不美，只要能吃得饱穿得暖，不要在他的面前时常吵闹就很好了。至少啊，这个孩子的性格就不会太偏激异常，他就会正常的生长。也许他不会成为赵匡胤，但是至少啊，他不会变成朱温。好，我们往下接着说。赵匡胤呢，在他21岁的这一年里，却是不快乐的。生活永远最现实了，肚子就像荷马史诗里的《奥德赛》中所说，永远是个无底洞，人人都为他奔忙劳苦一生。在这些年里头，赵红英赵老先生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保持着自己不上不下的禁军官位，维持着一份不厚不薄的中低层薪水，把自己的小家保持在温饱的生存线以上，而且呀，还给大儿子赵匡胤娶了媳妇儿，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极其难能可贵了。但是随着战乱的不断发生，朝代的彼此更替，尤其是契丹人无情的掠夺，让国家的经济大环境越来越差，赵家的生活水平也相应的越来越低了。更何况这些年以来，赵阿姨又为赵先生生了2男2女，这就真正让赵老先生力不能支了。那么作为赵家长子的匡胤兄弟得怎么办呢？还要靠老爹养活吗？他身强体壮，整天游手好闲，里出外进，吃的比谁都多，而且连他自己都开始生娃娃了，这不是要人的命吗？所以啊，综合种种现实，摆在赵匡胤面前的就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走出家门闯出一片天空，就算不能赚出个家大业大，也至少得把自己的一张嘴给带出去，别给家里再添乱了。我有些口齿轻薄，而且唠唠叨叨的吗？不，绝对不是。赵匡胤当年听到的话呀，远比这个要难听得多了。22年之后，当他已经是后周的第一军事强人时，因为城里传言， 点检做天子。这个时候啊，赵匡胤正是殿前都点检。于是啊，他很郁闷地回到家里，随口发了句牢骚。他的妹妹啊，就铁青着脸从厨房里冲出来，举着擀面杖就把他抡出了家门，而且骂他：大丈夫临大事，是可是否当自绝于胸怀啊，回到家里吓唬女人干什么呀？朋友们，谁说家里是男人的安乐窝呀？无论在外面发生了什么，哪怕已经是要出事儿掉脑袋，你都不能回家来说几句话，缓缓神，减减压。你能做的只有把苦闷埋在心里，把笑容挂在脸上，让笑容一直存在，直到你的人头被砍下来挂在城墙上示众，笑容都不要发生任何的变化。这才是男人，这才是纯爷们儿。想想吧，那时候的赵匡胤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老妹儿都敢这样对他，那么他在家里白吃干饭，他受到的嘴脸又是怎么样的？在下面呢，我将给大家讲到初家门的赵匡胤什么也不懂，干什么也不行，已经饿得在田垄地头偷吃白菜，可是他仍然不回家。这些就都有答案了。家，他回不去，一来呀，回去也没他的饭吃；二来，他终究是个有脸有皮的大男人，怎么能受得了那个鸟气呢？就这样啊，赵匡胤无可奈何，但也毅然决然地走出了家门，奔向了他自己的命运。家一步一步的远了，生平第一次离家远行，赵匡胤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完全可以想象。他站得很直，绝不愿家里担心呢，还是不愿在讨厌的人面前最后一次丢脸呢？在家人的目送下，很快的，他的背影就消失了。我无端的想象啊，赵匡胤可能也会回一次头，没走多远他就会站下向来路张望张望，可是他已经什么都看不到了。他的家在开封城里，千家万户莫向勾连，几十步十几步之外，他的家就会被别人的家挡住了，他已经看不见自己的家了。那就走吧，他紧了紧背上的包袱，从此上路了。他的第一站南下随州，去投靠他父亲的好朋友随州刺史董宗本。董宗本可是一方之长啊，您想想什么地方安插不下一个人呢？于是啊，赵匡胤如愿以偿地开始工作了。赵匡胤那个时候的理想是什么呢？他想在董宗本的手下做多久呢？工作的目的是按月给家寄钱呢，还是想尽快地在随州打下根基，把妻儿接到身边来呢？这些呀，都已经无法考证了。就连他当时具体负责什么工作都已经查无实据，但是啊，我们完全可以想象，高大强健、仪表堂堂又开朗大度的赵匡胤肯定是广受欢迎的，尤其是他一直生活在当时北方最大的都城之中，无论是洛阳还是开封，都远远不是小小的随州可以比的。多年养成的大都市气质，哪怕仅仅是凭借一些有意无意之间流露出来的生活习惯，都会让他人人注目，鹤立鸡群。但是啊，麻烦也因此而来了。 赵匡胤抢了别人的风头了，一个本来人人注目、鹤立鸡群的人倍感委屈。这个人就是本地的第一公子，最大的二世祖，随州刺史董宗本先生的儿子董敦涵。
畅听网，解放你的眼睛，用耳朵遨游书的海洋，无可阻挡的听书新感觉，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里呀、啊，我们必须要提出赵匡胤身上的一些特质和这些特质在人世间的无可奈何。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在我们这些平凡人的身边就有些很奇异的人。这些人呢，走到哪里都会很受欢迎，大家喝酒的时候总会想起他来，有什么礼品券之类的好处也会分给他一些。可是呢，仔细想想，这些人却一直没为我们做过什么，他们本身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于是大家私下里一想，就觉得这种人不怎么地，于是决定疏远他们，不再搭理他。可是奇怪的是什么呢？就算心里边已经下了决定了，但是只要一见了面，还是会不由自主的和他们笑闹打成一片，把以前的成见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是什么特质啊？这个呀，就是魅力。这魅力没法解释，也无法复制，没有的人没办法强求，拥有他的人呢却挥之不去，这是最没道理可讲的东西了。有些人仅凭着这种特质就会青云直上、飞黄腾达，比如说请客送礼、歪门邪道那些人。而这个呀，还只是初层次、低阶级的，一旦这种魅力上升了品位，和不同凡响的外貌、非同一般的能力结合起来，那就真正的不得了了，会使人一见倾心，为之死心塌地的吃苦卖命，直到自己死了还会嘴角含笑，觉得一生都值了。这个例子啊，我就不举了，绝对不举。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想活着。不幸的是什么呢？赵匡胤他就有这种特质，而这种特质说起来啊，也是一把双刃剑，会让他随时随地的与众不同，也能让他每时每刻的显头露脸儿，招人嫉恨。被抢了风头的董公子啊，就恨透了赵匡胤，有赵匡胤在随州，简直让他是寝食难安。说起来也难怪人家，像他这种衣食无忧的高干子弟，每天最重要的事儿，不就是那些精神境界的追求吗？于是啊，在董大公子的大力干扰之下，赵匡胤呢，只在随州待了半年，就不得不卷起铺盖卷儿走人了。于是他就到了第二站，富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天门市。这一次他是去投奔父亲以前的老部下王彦超。这个人呢，是个武将，是个防御使。赵匡胤受够了文官的气，想着在武将的手下总能痛快点了吧。结果呀，的确非常痛快。王彦超请他吃了一顿饭，在饭局上连连呼酒，主客尽欢。最后上的一道菜是一个托盘，上面有铜钱恩冠。赵匡胤呢，被直接打发上路走人了，这可真是痛快。走出了富州以后， 赵匡胤就在城外无边的野地里停下来了，四顾茫茫，还要去哪儿啊？他的腿呀，依旧充满了力量，随时可以再走很远。可问题是，为什么连到了两个地方都被人拒之门外呢？是自己哪儿做错了，还是这种投亲靠友的方法本身就是错的呢？赵匡胤觉得一定要弄清楚这个问题，不然他心里没底儿，只怕再走八处，结果还是一样的。赵匡胤想了多久啊，咱们没法考证。想清楚了没有，咱们外人也没法推敲。反正啊，他再没有去他父亲的其他朋友那儿丢人现眼。他记得自己是赵家的长子，也记得自己的祖先世代为官，好容易才积攒下来的这点人脉关系，千万可别毁在自己的手里，从此变成笑柄。但是很快，最初的那个难题又找到了他。他的肚子，人一天得吃三顿饭吧。赵匡胤太年轻了，正处于新陈代谢最旺盛的那个时代，而且还如此的强壮，可以想象啊，他最初从家里带不出来多少钱，在董宗本那儿半年也弄不到多少盘缠，而王彦超的恩贯铜钱经过精打细算，大概能够他走出富州，不会饿死在王彦超的地盘上。于是在宋史中以及宋人的历代笔记中就留下来了这样的记载，比如某位和尚正在睡午觉，突然做梦，梦见一条金龙从天而降，正落在他种的白菜地里。这条龙落地之后的行为非常的古怪，很不符合人们印象中的神物形象。他居然马上张口大嚼，把好几垄的白菜一扫而空了。和尚被吓醒了，大概呀是心疼他的大白菜，他马上跑到地里去看，结果发现一条大汉蹲在白菜地里，好多的白菜都不见了。而这个大汉呢，像个超级菜虫子，看见人来了都没反应，还是蹲在那儿继续大嚼，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又比如赵匡胤行路劳累，无处栖身，只好躺在野外的大树底下，而树不移阴，始终为他遮着阴凉。这样的事儿很多，零零碎碎的综合起来也都是一个意思。本人呢也没心情往下说了，值得一说的是赵匡胤穷极无聊，开始了赌博，只不过呀惨了点儿。他呢先是赢大了，然后就全赔了。为什么赔了呢？因为他忘了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和一群陌生的人赌，赢得多了还不收手，那么结果就一定是得运动一番了。很不巧，那天呢赵匡胤竞技的状态不佳，被人围攻痛扁了一顿。这样的事儿啊，是一件接着一件，不断的打击着赵匡胤的肉体，更不断的摧残着他的心灵。他在不断的挣扎，要在这个乱世里凭着自己本身之力活下去，可是路在哪儿呢？却一片茫然，越来越是茫然。请注意啊，这个时候他只是赵匡胤呢，还远远不是宋太祖啊，他只不过是一个刚刚20岁出头的毛头小子，第一次出门求生，至此已经举目无亲， 求靠无门了，换你，你会怎么样呢？赵匡胤没有沉沦，困境里让他看到了真正的自我。一个人能够明白自己是多么的不容易，行进在险恶冷漠的陌生世界里的赵匡胤，有一天呢，面对初升的太阳，突然间豪兴大发，随口吟出一首诗来。这是一首什么诗呢？下回接着给您说。